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回呢，我们讲到了由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力故比比分别生这句颂，正说一切法为事啊，是由因缘、所缘缘、真上缘跟等无间缘呢这四缘所生。那么在因能变、果能变呢辗转相依的情况底下呢，这个一切的我法，所有的我法呢，总摄一切的万法呢，就这样生起来了。所以呢，这边讲明了两个很重要为事的一个意思呢。第一个意思是说，一切法为事所生。所以呢，为事说缘生的意，法相呢说缘起的意。那么缘起呢，也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十二缘起啊。那么十二缘起呢，谈的就是这个缘。一的这样的次第呢，怎么样辗转相起的过程？可是呢，根本所生呢，都是无明啊，都是一切的种子所生的。那这个是唯识比较强调的说法。所以呢，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讲究一切法唯识。第二个呢，既然唯识，那么就是世外无义的意思啊，这是第二个。所以我们这句话呢，可以把它解为两种意思。这两个意思呢，也是唯识这一个宗啊根本的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一切法唯识；第二个，无世外之义，就是没有你的认识这个范畴之外的任何一样的实体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东西。可是呢，在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虽然世外无体，可是呢，你不能够说这个虚空的自信或者是事的自信也没有了。那么为了强调这一点呢，我们在下一讲会谈到三性三无性啊。那么尤其他非常强调呢，既然我们可以由缘起认识性空，所以我们能够认识这个缘起的这个事的自信，以及呢认识这个虚空的本体，那么这样的一个相一个体呢，不应该说它是空的。如果连这个都说是空的话呢，那就变成断空、完空啊，一切的断灭空。那么也因为前面依这些缘起讲有，那么依缘起的三性呢讲空，所以呢空有相聚，所以下一讲我们又讲到了三性三无性啊，唯识中道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要认识唯识中道也好，或者认识一切法唯识也好，或者要认识一切法无自性也好，这个呢都要相当了解四缘生法这个一个关键。所以我们上一讲呢，就跟各位来报告了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这四个缘起呢，那这个是个缘生的基本要素。所以我们上礼拜就讲了这个东西了。那么这种缘起的讲法跟般若或者是这个中论他们讲缘起的说法呢，不能够说是一样啊，不能说是一样。那么中论他们讲缘起呢，是讲究竟没有自性的缘起，而唯识讲缘起呢，是以依他起性啊，以三性讲缘起啊，以三性讲缘起，所以他还是立一个依他起性。因为缘起其实我们把它换一个话，就是依他而起，而没有自性的意思。那么般若呢，他们讲呢是根本从无自性讲缘起啊，那我们是讲有一个依他起性来讲缘起啊，这个两个是在立论点上呢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讲到下一讲三性三无性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各位再来做一个小小的区别。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各位来解释唯识家呢解释外人呢问的第二个问题。前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一切法唯识，那你怎么讲讲看，为什么我看到这世界的一切是这么清楚，这么这么样实在的东西？你看我就是这个，法就是这个，那为什么这些东西是这样子，我不管有看见没看见，我看见跟别人看见的都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以这个辗转相生的道理呢来跟我们讲，这一切呢其实都是四缘生法，四缘不相生，这些法不会生起。好，那么外人仍然不满意呢，于是他就开始问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一切法都是内心所生的，那不需要外缘呢、 啊，不需要外援呢。那么既然不需要外援的话呢，那为什么死去之后啊，又需要依照这个种种的相续的因缘呢，就会升起了所有的这个，你看一个人死掉之后，这世界还在啊。我说啊，你认为一个人死去之后那个世界还在，那是因为你不是那个死去的人，对不对？那么这一切的世界呢，是你的事所变现的。当然你的事所变现的跟那个死去的人生前所变现的事是有共业的，所以我们才来解释有共业不共业啊这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当别人活着的时候，别人所看到这个世界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有同有不同啊，虽然有大同也有大不同啊，这个呢从我们沟通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呢就可见一斑了。那么于是呢，当他这个人六意识灭去之后呢，往他是投胎去了，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对不对？等到他另外一个报身再来的时候呢，才会又有了对他的重新的意义。那这个意义就跟他前辈子所带来的意义呢已经又不一样了，所以又不能够同语而论。那么于是我们就必须要解释，友情这样相续难道不需要任何外缘来作为这个东西吗？那前面不是有讲到所缘缘吗？那所缘缘不就假设了有个外境实有这个观念吗？好，那我们就来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宛然有外境这个实有这么坚固的看法。那么讲到看法之前呢，我就把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女儿问我的两个问题呢来请问各位。我发现现在的孩子啊，大概没什么新鲜的事情可以动脑筋，于是呢其实不只是他们啦，可能是我们小时候也会有这些这个玩笑话，这个维士都讲的那叫戏论。我就讲两个戏论跟各位分享一下。吃饭的时候呢，我小女儿就问我了，她说呢他们常常上网络啊，所以网络都会流通这样的东西。我说你们网络到底在聊些什么？她说聊啊，只要每个人有人被问到某一个这个冷笑话啦，或者是带颜色的笑话，或者是什么谜语啊、歇后语啊，一个人收到了就会到处发，所以呢，造成这个网络赛车的哦，都是这些人在聊这些我们称为的戏论。好，那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了，他说呢，比沙斜塔快倒了，请问谁会去扶那个塔？我说我哪里知？第一个比赛斜塔还没有倒，虽然它是盖得斜斜的快倒快倒的样子，可是它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也没有倒啊。你这问题我也不知道，假设性的问题嘛，谁知道倒它塔要倒了谁会去扶它？我说那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他说是约翰去扶的。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个人叫约翰？因为有一个叫约翰去扶塔，各位听得懂吗？就是跳那个什么星期六这个狂热啊，狂热星期六的那一个演员，就是现在演过变脸那个啊，演过变脸的那个，跟那个凯吉，什么叫凯吉啊？忘了啊，各位知道吗？跟一个很有名的啊，whatever， 我只知道有一个凯吉的 ，OK， 跟他演变脸啊，他演技真的是很好，非常好的一个人。啊，他说用中文的音译呢把它讲成约翰去扶塔，所以他后面的那个信呢就把它翻译成去扶塔，之后呢所以去扶塔的就叫约翰。我就说他真的蛮无聊，你就讲把编造这个东西。然后他就跟我接着问，那全班有50个人，那一起去郊游有一个人没有来，那个人叫什么？说我还是不知道，你全班名单也没有给我，我怎么知道你们班上有几个人，那名字是什么，到底谁没有来，我哪里在？他说你太逊了，他说骂我太逊了。我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没有来是谁？他说彼得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彼得没来？因为呢布莱德比特啊，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外的当红男演员啊，说布莱德那个人就叫彼特嘛，对不对？我说实在，你们年轻人在网络上用爸爸的钱，每天呢每个月要交上千块都有啊， 3000块的这种通讯费，然后你们都在网络上聊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那这个对你们功课也没有帮助，脑筋也不会变得比较好，就是每天在谈这些所谓的流行话题。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当你周围弥漫的一种风气就取着一些所谓的话题，而如果你不了解那个话题，就被人家称为说你太逊了。那你为了怕被人家讲成你太逊啊，于是呢，你就跟着要去了解那些话题，然后把它记在这里，那免得被人家说你是退流行了。这不就是一个取着流行、攀附流行的一种习气吗？这就是我们本讲要讲的东西，就是那恶取的习气，能取所取，依你能取着的心，取着一些大家共同所取的那些东西来攀龙附凤，来让自己觉得有归属感，来让自己觉得哎，我跟大多数人谈同样的话题而觉得不孤单，借由这样的东西呢，让你感觉到你活着啊。那么于是我大女儿就讲，我思故我在，爸爸你不是这样讲的吗？我应该有些思考，我说我叫你思考一些别的东西，没有叫你思考这些从众的啦，这个流行话题的东西，因为讲这些东西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啊，顶多就是说你常常上网络罢了，常上网络并不代表什么啊。那么比较重要的是谁发明第一次这样的东西啊？可是发明这样的东西创造流行，也不见得代表那个人就是比较聪明的，可能他蛮有创意啊，可是那个是所谓歪歌星的创意啊，也不是原生性的创意。那这到底所谓者何？可是我们想想，我们的这一辈子难道不就为了这些不问就理啊，不明就理，然后呢你就取着深信，就跟着这样子过一生，对不对？但我们还没有决定到底为什么我要活着，我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就娶妻生子了啊。辗转之间呢，我的女儿已经高中了，那你就必须要想着怎么样储备教育基金让他养大。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一步一步，既然你造了那个因，你就必须相续造作后面的后果，根本也不容得你去推脱责任啊。所以当你莫名其妙造作了一个原因，而后你必须要照着这个原因继续去推移后面的后果，而承受更后面的事情的时候呢，必然受其后有的时候，你就发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是呢，为什么我悔不当初？为什么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要当初造这个因？这就是无始无明之由来。你如果知道是这样子，后面的如此，而你不愿意受的话，你就不会造这个后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这些都是莫名其妙的。所以那天也有一个摩门教的教友了，我们一块谈到他们的教义呢，我就说，哎，我读到有一段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也蛮有意思啊，就是说那个耶稣啊要被钉十字架将死的前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不怪那些把我钉死的人啊，那么甚至背叛我的人，我都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事。其实这句话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呢，就是无明嘛。这些东西呢都是有因缘的啊，就像穆建连到最后被外道啊打成重伤啊，在经典当中说他整个人都被打扁了，那么他也不说啊这个呢是什么慈悲，他说这是宿世因缘，这是他应得的啊，他消罪业啊，用这样子的话呢来了知甚深因缘。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教所讲的因缘观，因缘观就是要这样来谈的，而不是要去取着而受后有。那么当你在修行的路上呢，是不造后业啊，不造后面的业，当你皈依三宝之后呢，你就要确定发愿不造新业，那么你就继续怎么样去消旧业呢？就随缘消旧业。当你缘在升起的时候呢，你就起因缘观，把它观了受了，而不会再起报复，不会再起苦乐不苦不乐受这样的一个，那么修因啊、修身心的深空观跟法空观，用这样来修行。所以呢，随缘消旧业就是修行的路，这代表两个意思，第一个不造后业，第二个呢消旧业。这样子如果你的旧业没有消干净， 那么净土中所讲的待业往生才是这个意思。待业往生不是说你到临终前呢一念清净你就可以去往就去往生了。阿弥陀经也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说我皈依了阿弥陀佛，那么你发愿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发愿，念念皈依三宝之后呢，还是造业，不断的造业，这样子呢临终一念你得往生才怪。我的意思是说，并不是你那一念往生的功德生不起来，而是说你那一念来得及念佛的因缘恐怕都没有机会，恐怕都没有机会啊，恐怕就在仓促之间来不及念佛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往生了，而且就是恶缘现前的情况底下就会往生。因为为什么你皈依了三宝之后呢还在造新的业啊，造新的业。所谓待业往生是带着你皈依三宝前的旧业没有消干净的情况底下，你不用服了爱烦恼见烦恼，你不用见识恶祸都服了，你才有办法去升到净土去。净土中是这样讲的，并不代表你只要念过佛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这个话啊。所以呢在别的宗派呢，他必须要用你的禅定功夫修三摩提啊，拂掉你的这个无明烦恼。那么没有办法拂掉无明烦恼，你没有办法入出果，你也没有办法证无生法忍，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进入修道位。那么阿弥陀佛他只是有个这样的愿力加持，让你能够旧业啊新业不造，旧业未消的情况底下呢得生彼国。所以有这样的差别。那么这边就要讲那到底要消什么东西，那这里就跟我们讲是要恶取习气。恶取的恶就是一恶的恶啊，哪恶取呢？能取所取，就是能所对立，我法对立，凡是以相对待的心去把我法打成两边，这种能取所取的这种相续的习气，如果你没有放下，如果你没有放下，那么烦恼就会不断的升起的。所以为什么你会有一些外缘境界燃起的烦恼呢？就是因为恶取习气没有灭。所以这边呢就把恶取习气呢分为三门，我们来看一下课本就可以知道是哪三门。那么请各位呢翻开到336页啊，中间这边呢有一个第三节友情相续的缘由，我们把这段颂文跟各位念一下。由诸业习气恶取习气聚，前一熟寂静复生于一熟啊，这四句偈呢是在讲啊外人问到唯识家呢为什么友情相续的缘由。那么唯识家呢就解释完分别心升起的原因是由四缘生法，外人仍然不满意啊，就继续问难说，虽有内事而无外缘，那么为什么会有生死相续呢啊？这个是在成唯识论里面才有这段文哈，那么在三十颂里面是没有这个。那么这个也是这个后代的大德呢在演绎的时候呢假设外人的问难。好，我们看看于老师怎么样用白话来跟我们做解释。他说友情生死相续呢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生死是由于善恶业力所招感的，而善恶之业呢又是由于无贪无嗔无痴等三善根，这三善根呢造作有漏的善业啊，各位注明一下，这三善根呢造作有漏的善业。那么这有漏的善业呢你可以生什么？生人天啊，生人天啊，所以这个叫做善业。那么由贪嗔痴呢这三个根本烦恼啊所造作的是三恶业啊，三恶业分别呢生下三道啊，分别生下三道。所以无贪等三善根生人天恶道，贪嗔痴呢是生下三道，这呢都是有漏的啊，这都是有漏的，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啊，漏就是烦恼的意思，毕竟还不是能够解脱的，你没有收没有去修习解脱道，那么只仅凭这三善根呢你还是在三界这个五趣当中呢去轮回。所以这些造作呢都在前六世 及其相应的心所当中呢，源于外境的顺为。啊，这个顺为就是受，就是三受的意思啊，分别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呢，这源于外境的顺为呢，升起三受啊，而有造作的活动。这个造作呢，就是我们后面呢心所当中所讲到的思心所啊，触作意受想思。这五片形的第五门啊，思心所所造作，这思心所呢，也是带动六世造业的一个元凶啊。六世为什么会去造业，牵引我们的七八二世去受报？那么就是因为思心所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思心所的关系。好，外人问的意思是说，如果只有内事而没有外境的话呢，那心事缘何尽，能够升起起惑造业？那么如果没有惑与业，又怎么会有生死相续这个理由呢？那我们在大乘起信里也讲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那不就是要有一个境界为缘吗？啊，那个境界也应该是实有才对啊。所以呢，果然如此，岂不是生死无因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照你们唯识家的说法，一切法都是内事所生，没有外缘的境界，那么怎么会有生死相续的因？因为你少了所缘缘，没有所缘缘，你四缘生法就不具足了，怎么可以生起生有情的相续呢？啊，于是外人就问起这个问题呢，唯识家就做了下一面这个颂来解释这个疑问。他说啊，由诸业的习气，恶取习气聚，前一熟寂静，复生于一熟。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一个人没有看过电影啊，没有看过电影，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带他到荧幕前面，然后呢，投射电影给他看，他就看到前面呢，嘿，有这个电影荧幕出来啊。我讲这个还比较不容易写实，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去看过那个立体电影，就戴那个立体眼镜，有没有 3D 的眼镜，然后那个荧幕的东西好像会飞出来，有没有？然后呢，看立体电影呢，很好玩的一个现象是，全部电影院的人呢，就会看到有这个动作，咻咻咻，有没有？身体会闪，有没有？那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是电影嘛，对不对？那根本那个飞出来的东西也不会真的撞到你，可是就会感觉身临其境，就好像被撞到一样，所以你会闪，对不对？甚至呢，有那个鱼啊，会好像你到海里面去，那鱼会跑出来，那鱼就在那里，有些人会伸手这样子摸，有没有？哎，这圆觉经也讲啊，空花生于虚空，如果你不了解那是虚幻的，你就打算那个是真的，我来摸摸看那是怎么样的真的感觉。那碰巧你又有感受啊，又有感受，那个感受就会又增加你信以为真的这个习气，这就是恶取习气。当一个人他就认定了前面有一个花，前面有一个东西，前面有一条鱼，前面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他信以为真的时候啊，信以为真的时候，就像有人在路边只要抬头往上看啊，虽然他不是看什么，旁边路人一个一个过去也会，只要是不急着去干嘛的，就会陪着他站着往天上看，就假设他一定会看一些什么东西。于是呢，每个人其实看到天上的东西就不一样，有人看云，有人看大楼，有人看招牌，有人看不同的东西，那么这些人都以为他们在看同样的东西，对不对？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你们现在都住在这里，我以为在对你们说些什么，你们以为都在听我讲些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以为你们在听些什么。如果你们之间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真正能够去证实的话呢，你们也要小心一下，恐怕你们都是在看电影幻境，你们幻境呢只不过是让你们一起坐在这里而已啊。所以这个呢只是聚合你们的原因，并不是你们真正看到那个境界是实有的，你们看到那个境界是你们认为实有，另外那个人也认为他所看到的境界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也是实有的啊。你们的时与处就是时间跟空间缘会在一起了，而你们各自有你们的能取所取，那因为你们缘会一处，所以呢你们说你们看到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恶取习气，信以为真 信以为真。那么只要前面有这样的一个执着，后面这样辗转相生啊，辗转相生，于是呢三人就成虎了，对不对？哎，张三说那边有老虎，李四也说那边有老虎，王五也说那边有老虎，那就确实那边有老虎。所以呢我们知道啊，谣言生事啊，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只要有多一点人说什么事情是那样子的啊，根本不用我们认为，根本也不用我们去证实它是不是真的有那回事，多半人也都会相信那是真的。有一部电影呢，谁演的我忘掉了，他也是在讽刺哈，我们现在人太信媒体了，就在演那个谁啊，啊，也是约翰·屈福达演的，他演一个总统，然后呢，他有一次有个绯闻，然后呢，他的这个发言人呢，就找了一个公关的顾问啊，处理危机的顾问，帮他想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绯闻的事件。于是那个顾问呢，就帮他想说，最简单，我只要去让我们去打哥伦比亚还是利比亚还是什么，就是发生一个战端啊，你只要发生一个恐怖分子的战端，然后呢，让美国出兵去平那个战端，他说这样不是要动兵动将要打仗吗？他说根本不必，他去找了一个好莱坞拍片的制作人，就制作一部这样子的一个片子，就在新闻时段当中播出，于是就让当时的所有的美国人就信以为证，说在加拿大边境呢发生一个这样的事件。那么前后的故事呢，都是那个顾问跟那个制作人，好莱坞的制作人一手编导出来的啊，一手编导出来的东西。他就在那边戏弄所有的人，让大家转移，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个总统的绯闻。那个时候拍那部片子是因为克林顿的绯闻事件啊，刚好又有那个什么那个战乱的那个东西呢，于是他就用这样子来这个讽刺呢我们一般的小老百姓呢，都被媒体所操纵。因为我们多半都不会到战乱的现场，所以呢都是听媒体讲的，只要媒体都是这样讲的，那么其他的媒体说你怎么可以有独家，我也要讲独家。那只要有个谈话性的节目呢，找几个专家来评论那一个假的新闻事件，那我们看到那个谈话节目的人都会一致认为，如果那个不是真的，这些都是产官学的大将，都是专家学者，那应该没有错吧。这就是恶取习气，了解吗？只要有人前面去执着一个，我们又加在这个没有证实的一件事情继续不断的一熟生事，那么后面人认为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根本就在前面不证实为真的前提底下又不断的生起后有。所以呢我们会认为有境界呢都是这样子，前一熟即尽，复生于一熟，就是这样子。而这个最原始是来自于虚妄的能取所取，只要有人照做，执着一件事情是真的，那么后面的人就会盲从了。这个例子呢，我们心理学家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各位都知道啊，那个热带鱼或者海底的鱼有一种习性，就是会突然之间呢，一群鱼会降游游游，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这一群鱼啊，会瞬间转向，又变成降游，然后又瞬间转向，又变成降游。要瞬间又往后转，又降油，对不对？于是我们就想研究到底这群鱼当中谁是领导者。那有一个心理学家就想了一个实验设计的方法，他说呢，他就把那一条鱼拿出来，然后呢把他的那个大脑啊一部分负责思考的那个脑切除掉啊，让他只留小脑，就是维持生命的机能啊，然后呢把他眼睛也弄瞎掉，然后再把它放回去，然后呢那条鱼啊就乱游嘛，它根本哪管旁边的鱼。于是呢我们就发现，只要那条鱼突然的右转，所有其他的鱼就跟着怎么样，也右转，只要那条鱼又左转了，所有的其他的鱼就跟着左转了。也就是说啊，所有大脑也健全眼睛也好好的鱼都被谁扭曲了，都被这个也没有大脑也没有眼睛的鱼啊，没有眼睛的鱼啊带得团团转。 只要有人带头冲，也就是一样，像我们现在过马路也是一样啊，一群人开车的也好，骑摩托车也好，骑脚踏车也好，就等在那个红灯那个地方，大家这边等等等。那现在都是从56开始数，对不对？56、54、55、54，那个等那个过路人过去，是等到很 后面很无聊。只要这个里面有一个人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加油门，就冲了，旁边有十几辆车也跟着一块冲，对不对？根本哪管有人去看一下，哎，到底是红灯还是绿灯？变灯了没有？不会去管，只要旁边有人冲，跟着冲就对了。第一个莫名其妙发动那个人，就是曲拙嘛，他就认为应该要动，对不对？只要有一个人有那个动的音，纵使那个动的音是莫名其妙的，后面又有两三个人跟着动，另外一个七八十个人就说那一定是对的，跟着动就没有错了，是吗？就这么回事。包括台湾的股票市场，所有的经济局势也都是一样，心里面呢胜过于基本面，甚至胜过于技术面的分析，所以呢任何经济学家都不敢来台湾玩股票，因为算不准，唯一能够玩的就是汇率，还可以操作，可是呢真的台湾的股票玩不得，玩不得，能玩的大概只有指数可以玩，所以呢他们都比较在玩台股指数，不管玩除了少数绩优股之外呢，外资是不太敢玩那种我们台湾很多第四台玩的那些股有色的那些操作的游戏，不敢玩，因为他都不晓得啊，这些莫名其妙的人今天会有什么想法，只要他半夜有个噩梦，明天呢股票市场就会大乱，只要人带头动，而那个人呢可以带动的资金又蛮大的啊，这些资金大又不是一个人的资金，又是几十万个人的那个所谓的菜篮族的资金，就带着团团转，这样呢就俨然一个很有强大的财团呢去进出一个经济市场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有个莫名其妙的曲拙的开始，辗转相生以后，后面的人就会莫名其妙一熟生事。其实呢我用这个故事啊或者种种的例子呢就把这句颂啊讲清楚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问我什么叫做恶曲习气，恶曲者就是莫名其妙曲拙，认定了境界是实有，而这个认定是认定，不是真的有。只要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认为有，其他人就会被他的动作吓到了，会有一些权威分子再去附和他的时候呢，另外几个人根本没有看到，他也就被会说服了，真的是那个样子。所以老实讲，我们从小到大呢都是被骗大的，骗大的，好，就是被很多根本我们没有机会去证实的东西呢就这样子哄骗哄骗哄骗，这个东西不能那样，这个东西不能那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教养环境呢都是告诉小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碰，而不问为什么，不习惯去问为什么，不习惯去做实验去证明，不习惯去提问题啊，不习惯去证实一些东西，不习惯去做一些实验的假设，这些呢对我们的文化来讲呢都是陌生的部分。那么越是这样子就越容易被少数的权威分子，所谓的权威分子呢愚民啊，愚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所以所谓恶曲习气，就是那些有心分子他根本造谣生事，那么后人呢就一手啊跟着辗转信以为真，就是恶曲习气，前一手既尽复生于一手的意思。所以你看哈，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起祸造业受苦，这样辗转相生，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依着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造谣生事，我信以为真，于是呢我就起祸造业受苦。你看多么冤枉，对不对？多么冤枉。如果我们只要把这个 3D 的眼镜一拿下来，发现这些东西不过就在远远的那部平面的布上荧幕上的东西而已，根本没有到到我这里来啦。我现在左摇后右晃的这个身体根本是无聊嘛，对不对？根本是无聊嘛。所以我们这一辈子的造作就是因为戴着一个眼镜以为我 碰到了什么东西，才这样子边摇边摇，摇了一辈子，死掉以后又来了一个报身，又来摇来摇去，又摇一辈子，又再来。那么如果实境实相真的如佛世尊告诉我们这个样子，难道我们在真正修道之前不应该搞清楚吗？那你要搞清楚，你就应该让你的心烦恼事能够稍微沉淀下来，所以呢佛才告诉我们要修奢摩他毗婆舍那，修三摩提，在定中去印证圣严亮所说的一切，升起信心，依这个信心呢执证佛果。佛讲的这么实在的道理，他说不要就这样相信了，你相信你还是要去证，你相信了功德还是在我这里，你只是信我，可是你自己没有证，你信我你见到了，你不见得是表示你有佛的功德，所以你还是要去修道，修道之后呢你还要证果，这才是你自己的功夫啊，否则呢你因缘具足了，你的种子习气还是会被斗着引申而出的。好，我这样子呢玄谈了一下，各位就比较了解呢，哎，这就是为什么了。我们来看看于老师的课文所说的啊，在337页第二行，他说的本颂的重点呢，就是在说明生死相续是起于内因，无关乎外缘，所以所谓的所缘缘指的不是外境实有那个缘，是心所造作的假设的执着的取着的那个缘，你只要认为外境实有，那么所缘缘就有了，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见得真的要见到什么我们才会害怕，我们往往心里面会恐慌会担忧的东西都是还没有发生的，对不对？不是担忧已经做过去没办法挽回的东西，要不然就是担忧未来的，现前的东西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对不对？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经常啊 90% 的担忧害怕都是来自于不确定，都是来自于不清不楚，都是来自于不是过去的，要不然就是还没有到来的东西，不是吗？我们的烦恼不都是烦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吗？我们烦恼的大多数都在烦恼这些不存在的东西，不是过去就是未来的东西。那你难道不承认我们的烦恼都来自于恶取习气吗？你如果心不靠在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东西上面，现在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现在既然你还有一口饭吃，你何必担心明天没有饭吃呢？树上的小鸟何尝担心过明天它没有东西可以吃，还不是飞来飞去好逍遥的样子。你当然也可以跟我讲庄子那一套，你不是鸟你为什么知道鸟快不快乐？我当然不是鸟，我也不晓得它到底快不快乐，可是我至少可以知道反正没得吃了，它就与世长辞，因缘就尽了，何必要担心呢？你担心了到最后还是没东西吃，你还不是要死，对不对？那么如果究竟就是这样子，那你何必要多担心这条路呢？所以呢这个老实讲都是多余的，多此一举的，何况这些担忧在你真正有饭吃之前呢，你搞不好就自己吓死了、啊、烦恼而死了，那你又何必自己还没有因缘到来之前呢，你都自己把自己折磨而死呢？不必要的。所以呢所谓的外缘指的就是自己取着执着的外缘，不是真的那个外境的外缘、啊、所以我们讲的四缘生法的所缘缘不是实有的外境，是我们心取着，你只要认为实有，疑心生暗鬼，对不对？暗鬼只要生了，纵使不是事实，你就会被吓死啊！该吓死就会吓死了。所以呢，于是这样子，生死轮回起于造业，业就是行为的后果。因为呢，你只要有这个疑惑，你的造了业，业就有了这个后果。这个后果是很真实的，因为它在逼迫你自己。因为有逼迫你自己的这个身与意，于是你就因为有这个真那么真实的后果，你就更认为那个你所担心的东西是真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会认为是真的？因为它让我这么痛苦。如果它是没有虚无的东西，可是它为什么会让我这么痛苦呢？对不对？于是你就会因为你的感受是这么真实，所以你就推论它是实有嘛？你知道吗？我们的情执就是这样一回事。而行为有三种，身、口、意三种，而这三种呢，又以意行为主导，啊，就是意业为主，啊。那么由于意识相应的私心所的造作呢， 而有种种的或善或恶啊，这就是诸业的习气啊。所谓诸业的习气呢，包括善业、恶业，应该还包括一个不动业啊。不动业，不动业就是四禅天、四空天的这个称为不动业。那么这些造作诸业的习气呢，就是当造业的时候呢，它的气氛就是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呢，它会熏回去自己的阿赖耶识，常识就是阿赖耶识。熏进去之后，你这些这么多业就会造作了许多本业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就叫种子，也叫做习气。种子就代表它未来会生法。什么叫做习气？习气就是已经灭了的东西，它回来会熏啊，回来会熏。所以它依已经灭去的东西为缘，于是我们称为习气啊，习气，这也就是种子的义名。那么和有漏的善不善的种子呢，我们称为诸业习气。业来自于与前六世相应的私心所的造作，私心所呢与善法相应，就是造作种种的善业；私心所呢与恶法相应，就造作恶业。由善恶业所熏习的种子呢，我们称为业种子。业种子我们又名有知习气。请注明，这就是十二有知，就是十二缘起的习气。所以业种子就是十二缘起的种子生法啊，就是种子生法。这就是讲了我们三门种子的第一门啊，有知习气。后面两门呢，就是名言习气跟我执习气啊，加上有知习气呢，就变成三门了啊，变成三门了。那么讲完了有知习气，就告诉我们一切的生灭都是来自于有知习气，就是十二因缘生起一切万法。这是法相中的说法啊，法相就是说五蕴执着一切万有，十二缘起生起一切啊，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建构呢，来让我们认清楚这个事实。所以除了缘起之外，你的确找不到十二有知之外一个真实有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一个一个去推敲，发觉根本没有真正压迫逼迫我们的那个东西啊，可是我就这样子被自己的情绪这样困扰，起惑造业受苦。所以什么时候我甘愿放下不受后有，于是你才回来相信圣道，随着圣言量这样来修学。好，我们接着来讲恶取习气的名言习气跟我执习气两门。那么恶取习气句啊，所以前面讲了诸业习气，接着我们讲恶取习气。这恶取呢，就是能取所取，能取就是见分，所取就是相分，就是四体四分所变现出来的见相。那么见相就是我以前曾经常常举例子，人就伸出了右手左手，那么只要拿右手有意识的去摸左手，右手就是能摸能触的那个主体，左手呢就是被触所触的那个客体，于是就有主客两造啊。于是你看，哎，我可以摸到东西，你摸到的是自己，你怎么可以说你摸到别人，摸到法，你怎么可以说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执着。于是你这个就是起于你的分别所执的，所以取就是取着。这二取呢，都是思想上的一种执着，不是真的有你可以取的境界啊。请各位把它画起来，都是思想上的一种执着，不是实体的一种执着啊，不是实体的执着。那么执见分为实在的我，执相分呢为实在的境界。时间一久了，这就变成习气了啊，这就变成习气了。生死相续呢，就是由于这个习气。于是我们把习气总结为三门：一、名言习气啊，旁边各位写一下，也称为等流习气啊。那么这些习气呢，都是你戏论所造就的，就是有人莫名其妙造作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你只要认为它是实有的，于是呢我执就念念说有这个东西，是我这样看到的，眼见为凭，真的有那么回事，那么你就起惑造业，受有受后有，于是你就熏了有知习气，这样了解吗？所以呢，名言是最开始的。所以我们进了道场啊，经常都要守禁语戒。你来这边就是要来收修习解脱道的，不要再把世间的言语带到道场里面来。这边就要开始相应清净心， 相应清净心非常重要，就是要绝言语，不要心在攀透过言语呢去攀缘境界啊，攀缘境界，这样你就会长养你的名言习气，名言习气呢就会加强你的我执，我执呢就会受十二有之的后有不断升起，你就会更加强你真实我法的执着。于是呢，诸业习气熏的业种子，恶取习气熏的恶取种子，同时都储藏在第八识当中。在业习气跟恶取习气同时具足的情况底下呢，而有了异熟果的升起。这个期间呢，恶取习气呢是升起异熟果的清因缘啊。各位这边画一下哈，恶取习气就是清因缘，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名言习气跟我执习气啊，这两个习气呢，就是升起异熟果的清因缘。那么业习气就是十二有之啊，这有之的习气呢，就是升起异熟果的助缘。那么既然助缘是十二因缘，都是没有实体的东西，那么清因呢，又是名言种子我执习气，对不对？名言呢，只是名言，不是实体。我执呢，又只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造作，也不是实体。清因缘也不是实体啊，那么你的增上缘也不是实体，所缘缘又是你的见分相分执着而来的，也不是实体。等无间缘是念念灭去升起后念的，也不是实体。我们都把一堆不是实体的东西合在一起，于是我们就坚决认为说它是真的。这个所谓真的，不过就是片剂所知，都是你固执嘛，固执己见而来的。你固执己见不加以证明，那么你又辗转生事，于是你就更莫名其妙了啊，更莫名其妙了。所以呢，这边辗转就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哈。所以我们一切升起的都是因缘，而因缘呢，我们深究到最后都不是究竟，都不是有实体的。我们把一些没有实体、没有自信的因缘当作实有，更莫名其妙。缘起已经不是实有了，因缘本身又不是实有，把不是实有的东西当作是实有的因缘，又以因缘来造作一切的万法，那么你说？我们所受的异熟果报不就是冤枉吗？啊，不就是冤枉吗？好，我们翻过来呢啊，有比较详细的这个三门的解释啊。这三门解释呢，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说了，前面也都讲过了。他说了，名言习气呢有两种，各位画一下啊，一种叫表意的习气，一种叫显进的名言啊。显进的名言，表意的名言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平常的言语啊，各位不妨写一下，表意名言呢，就是我们的言语，就像我是廖成林，对不对？廖成林就是我的表意名言。我这个被称为廖成林这个实体，就是什么？就是显进名言啊，就是显进名言啊。被称为实体的那个东西有一个名称，那个名称呢，就叫做表意名言。那个被称为实体的那个东西呢，就是显境名言。可是就我们显境名言，那我们可以承认表意名言不是实体，不是真的，可是显境名言也应该是真的啊。可是错了，显境名言怎么可以是说是真的呢？如果显境名言这个是真的，那表示我这个实体是真的啦，对不对？那么如果我的实体是真的，我现在把空气啊，空气把它绝了啊，把我这个实体，把空气绝了，阳光绝了，我如果没有助生的因缘，我这个人就变成实体了嘛，对不对？当下没有空气，只要三分钟我就往生了，对不对？我的八识只要离开我这个躯体，我这个躯体就是一个躯体，慢慢就烂成一堆骨头，对不对？那你不能够说这个剩下一堆骨头皮包骨的这个东西就叫廖成林了，我离开那个巴士，我死也不肯承认那个皮包骨就是我，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被称为我的那个东西呢，是息息相关，把一切的阳光、空气、水，一切相生的一切法具足了以后，我只不过以这个形体假说，这个形体叫做廖成林。所以廖成林这个东西实在是不能够离开一切的万法而说的， 所以呢，连显净名言都也还是缘起，只不过我们牵强的取一部分来说，我说的是这一部分。哦，我说的这一部分，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你问我，我说我在哪里，我就说我在地球，你一定会觉得我在戏论，这个也没有错，我的确是在戏论。因为你期待我告诉你说我到底是在台北市，对不对？还是台中市，还是我家，还是华藏讲堂？你要我跟你讲一个标定，你也知道，你很清楚的一个具体的所在地，可是我就是不跟你讲，我就跟你讲我就在你附近啊。废话，我当然知道你在我附近，对不对？不然我听不到你的声音啊。可是你到底在哪里？我们只是一定要人家回答一个我懂，我可以因为你的言语取着很确定你到底真的在哪里，对不对？我只是要得一个确定。那么这个得到这个确定的这个习气呢，就是你的恶取习气。人家跟你讲说，哦，我在华藏讲堂，因为华藏讲堂你也认识是在什么地方，于是你就知道廖哲林现在真的是在华藏讲堂。啊，如果他在骗你，你也认为他确实是在华藏讲堂，对不对？所以呢，你的认为，你的认定都是起于依名言所生的，于是呢，依据名言，你就认定名言所说的他在哪里，就确定他是在那里。所以等一下呢，你到了超市去看到了廖成林，你就说，诶，刚才你不是在华藏讲堂吗？现在你怎么这么快就到这里来了？你把前面当作是真的，现在又碰到他，你又看到他是真的在那里，于是你就问他说，刚才你在那里，现在为什么你又在那这里？于是你刚刚已经在骗我，对不对？那就种种名言造作都在什么，都在显进名言跟表意名言当中，就一直不断的打转。所以呢，我们都一直在去想办法去证明，有些时候我们根本是不假证明，根本就是相信名言所说的一切是有实体的。而这个实体呢，我们也相信它是小部分的所说那一部分就是那个实体，不晓得任何一个实体都是法界相关的全体才是所有啊，才是他个人所有。所以名言习气呢，指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执习气呢，又分为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我想我们前面讲过很多了啊，就不再多说了。有执习气，我们接着马上要说，就是十二因缘啊。所以呢，以上三种习气，名言、我执跟属于恶取习气，感的是等流果啊，各位不妨画一下哈。等流果就是清因缘所造的异熟果。有知习气呢，就是诸业习气啊，感的是异熟果啊，感的是异熟果。好，我们有等流果、异熟果，我们前面又讲了五果啊，各位去查前面的156页，我们不妨看一下好了。翻开到156页，我们有五种果哈。156页呢，我们第一种果就叫异熟果，有没有？异熟就是异时而熟，变异而熟，异类而熟啊。第二种果就是等流果，等流果就是无贪无嗔无痴造的善业，你就生人天的果，这就是人天修善因而得的善果。所以你因为修十善十五戒，于是你生人天，这叫做等流果啊，这叫等流果啊。那么如果你贪嗔痴，你就相应地狱恶鬼畜生，这个呢也叫做等流果，造作善恶因，你就受了恶果，这叫做恶，那个恶果就叫做等流果。所以呢，等流果是由善恶无忌这三性去论的，异熟果只是以八识的三种异熟啊，异时而熟，变异而熟，异类而熟，这三种性质来说的，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异熟果。所以等流果、异熟果是讲一样东西，可是从两种不同的属性来说的。如果从三性，我们就讲成等流果；如果我们从三种异熟，就讲成异熟果。这样知道吗 ？OK。那么第三果呢，就是有为造作的，我们称为四用果。四用，那个四者就是人，就是有为造作的意思啊。四用就是有为造作。事者有为，用者造作。 你只要用有为心去造作，比如说我们去捏陶，那个捏陶是我们的创意所造作出来的，我们去说一个谎话，造谣生事，这些呢让人家造成的后果，那些后果都是试用果。增上果就是说你根本也没有看过这个一样东西，只是因为你相信那样东西真的存在，就像呢我们经常听鬼故事，